好，我们接下来大家都回来了是吧？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和第四章啊，第三章因为《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一章和第四章呢，都是在论述哈。这个就是如何去面对纷争问题啊？教会里边出现了纷争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在前边呢，就从根本上、从道理上啊，以十字架的这个功用。啊，生命的改变啊，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也就是说，把他从一个斗争的人啊，改成一个和平的人，啊，那么只要这个人的本质改变了，那么这个现象，啊，就必然改变了，啊，如果这个本质不改变，你只修行外表的话呢，告诉他一些方法啊，告诉他一些，怎么样去how to do it 啊，那只是修行外表，不解决本质，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哈，最关键的问题，其实这个合一的问题呢，也是众多问题的之一啊，都是救我的生命啊带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边呢，实际上是保罗把这个理论啊开始呢放在这个实际的分析里边。那前边就讲到十字架的理论啊，然后现在呢就看看，在实际的关系里边是怎么用的啊？然后保罗呢，他也以自己的身份啊，以自己的身份，作为例子啊，来，用举例的方式哈，来说明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在合一这个问题上，在实际的应用里边到底怎么样去应用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这个其实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很不容易分段的，那我们现在还是一段一段来看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就是先在第一节和第三节哈，在第一节和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块儿来看哈。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做这里提出来一个是属灵的啊，只能把你们当做是属肉体的啊，并且在基督里边是属婴孩的啊。然后对待这种婴孩呢啊，圣经说我这个我是用奶来喂你们的，不能用饭喂你们，因为你们不能吃啊，如今还是不能。那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啊，然后呢，用这个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吗？然后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啊，下边啊第四节呢就开始举例了，啊，就是怎么属肉体法，啊，咱们先不往下走啊，这个，我们先把上面这一段经文啊，先来分析一下哈、这里提出来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属肉体啊和属灵啊，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啊，而是把你们当做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边呢是婴孩。那么，请问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属肉体，但是他有没有重生得救啊？有没有重生得救？
得救了吧？
哎，
因为一开始保罗不就称他们为圣徒吗？
哎，所以，他们肯定是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是婴孩了嘛，在基督里边是婴孩，也就是说，虽然是婴孩，但他有了生命了，是吧？有了基督的生命了，但是怎么又属肉体了呢？啊，等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然后下边说，我啊。跟你们讲到，保罗说他自己啊，跟你们讲到呢，啊，只能用奶来喂你们，啊，还不能用饭来喂你们。 啊，说你们不能吃啊，到如今还是不能。那这不能吃表示什么意思呢？消化不了，是吧？也就是说，奶呢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啊，是比较，这个，也就是说，别人已经母亲啊已经替他消化好了，啊，直接进去，他直接吸收就可以了。但饭不行，啊，饭你得经过自己的消化系统消化，对吧？那么这个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表示这个接收信息的人啊，他里边来这个接收和理解和消化这些属灵原则的能力还比较差，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差呢？等会儿咱们来分析一下啊。说这个你们啊，到如今啊还是属肉体的啊，这个因为在你们中间呢有嫉妒纷争啊，下面说你们岂不是这个属乎肉体吗？那么什么叫属乎肉体呢？下边给了他一个定义，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啊，照着世人的样子行。那么举例呢，就是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啊，那个人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呢就回到刚才雨霞姊妹啊提的问题了哈。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啊，我们的生命啊老软弱对吗？啊，为什么会老软弱呢？老软弱是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呢？哎，讲。刚才好像听了有弟兄姊妹讲话，啊，没问题。好，我们继续啊。好，下边呢，我们还是用一个图表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我们信主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这样来分析一下啊，以前是世人啊，然后呢，我们成为基督徒，然后呢，最后我们进入永生。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分成三个啊，这个主要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世人的时候呢，它是从亚当遗传下来的生命啊，这是一个人啊，里边一个亚当的人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世人，是一个有罪的人啊，是一个但是你说它里边有没有好东西呢？也有啊。所以这个心理分析学啊，就这个弗洛伊德哈，他把人呢分成三个生命，那三个部分啊，人的心理分成三个部分啊，一个呢，就是叫 it 啊，我们里边那个冲动那个坏的东西啊，不愿意守规矩造反的那个东西啊，然后呢，一个叫 ego 啊，就是我啊。就我要做一个判断啊，我这个 ego， 然后一个 super ego 啊，就是这个，我里边的道德、良心啊，或者约束力。那么这个 ego 呢，就在这个 it 和 super ego 中间啊，来做判断啊，他就是把人呢，就是这样的去心理分析哈、啊，所以他说人的心里边呢，常常是这个斗争的。啊，斗争的，使我们的良心好的一面呢，啊，总是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然后这个坏的一边呢，他总是告诉你不做你就吃亏了啊，你赶紧去做啊，然后呢，总是逼迫我们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来做出我们要做出的决定，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因为这个 super ego 啊不够强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做错事了。那么 心理出的问题啊，往往就是左右为难，到了最后不知道了，他放弃了他做决定的这个权利啊，这边是出了心理障碍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啊？就是现代心理医学，一方面是用这个药物啊来控制啊，比方说限制你的这个 eat 这个冲动啊，或者说呢限制你的 ego 啊，这个 super ego 啊，叫你不要太约束啊，用这个生理上的激素方面的东西来控制。那么呢，这个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有生理基础啊，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现在心理医学呢，基本上来说，它可以从现象上有点帮助，但是本质上来说，它解决不了人的真正的心理问题。那么这是世人的情况啊。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么我们借着洗礼宣告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位上啊，我们已经称义了啊，在这个地位上，这个是在地位上是定罪的啊，这个在地位上呢我们已经称义了啊，已经不算我们为有罪了啊。那么呢我们重生了啊，这个受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重生了。那么重生我们说不是复活啊，不是这个死去的这个人又活过来，而是神给我们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了。那么这个是从灵生的啊，从圣灵生的啊，基督的生命进来了啊。可是呢这个旧的生命呢仍然在啊，这个旧的生命它仍然在啊。因此呢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双重生命共同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这个重生的生命啊，它比我们原来的良知就更有圣洁的那个本质。而且我们的这个良知呢，它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边啊，它会丧失的啊，咱们说良心丧尽啊，就良心它会丧失的，它会失去功能。但是重生的生命在称义的地位上，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它不会被泯灭的，而且它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个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啊，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就说呢，说我们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啊，这个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而且呢你们的这个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啊还是婴孩。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还非常强，还非常强。那么这个基督的生命呢啊，这个属基督的生命呢啊，却是比较弱的啊，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属肉体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属肉体还是属灵？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大家把圣经啊往前翻啊，把圣经往前翻，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前边啊，罗马书的第八章。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边啊，大家翻到了吗？哈，罗马书第八章里边呢，就提到啊，说这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那么这句话呢，所说明的就是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啊，说明的是这个地位，啊，我们已经不在定罪的地位上了，已经不在定罪的地位上，已经进入到称义这个地位上来了，啊，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释放了我，这是福音啊，福音，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啊，已经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他说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救我的生命里边啊，在救我的生命里边的时候，这个虽然我们知道该怎样行啊，但是肉体的软弱他做不到啊，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啊，我做不到。所以说呢，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啊，成为最深的形状，这个就是从外表上啊，他道成了肉身，然后做了赎罪祭啊，在我们的肉身里边为我们去这个做赎罪祭啊，然后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里一直强调是在肉身当中的啊，他灵里边是无罪的啊，所以他的灵不被定罪的，是肉身当中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啊。这个使律法的义成全在那些，下边一句话说啊，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对吧？所以因为呢，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或者说是灵啊，神的灵乃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他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啊，也是不能服，他服不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后边就是说是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这些这个，所以这里边呢在这个我们称义以后啊，说这里也有个我啊，这里也有个我。那么这里边就说了，我是体贴他还是体贴他，对吧？我们是所以体贴这个随从肉体的人呢啊，他这个体贴肉体的事儿啊，也就是说他一天到晚啊想的是满足这个属肉体的这个想法，对吧？那么这个属灵的人呢，他一天到晚想的啊，就是怎么样满足啊这个属灵的想法。啊，那么我们要背十字架呢，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把它交于死地，把它钉死，不听他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边要做一个选择啊，所以一遇见一个什么事以后，这两方面啊，这两方面都有声音过来了啊。这两方面啊都有声音过来了，那么这个我他要听谁的呢啊，他要听谁的？这个是我们每天啊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听谁的就是顺从谁啊，就是我们按照哪一个的想法去做，对吧？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啊就是把这个我们里边的这个老我叫他死掉啊，也就是说他已经死了，我们不听他的，是吧？我们不应该听他的。而实际上他是不是死了呢？他没死。所以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慢慢死去，所以它不是断头台。所以我们里边的这个救我，它是一个慢慢死去的过程，而这个新我呢，它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它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说我们软弱啊，就像这个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个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是吧？那么下边说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后边就说就能脱离了，这个就能脱离了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啊，实际上他没有就能脱离了，而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致死这个救我，有什么能力致死救我，是吧？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那么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我们里边的良心啊，借着各个方面的这个条件来这个把真理执行出来，然后把自我把它这个制服啊。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啊，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旧我啊，我把这个旧我把它攻克啊，就好像这个拳击运动员啊，把对方打倒在地啊，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啊，为要叫叫基督的真理能够在我里边啊不再受拦阻。那么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其实圣经里边多次提到哈，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它是根本上矛盾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属肉体和属灵的中间呢，没有中间立场可选择啊，你要么你是属灵的，要么你是属肉体的啊，这个两个中间没有中间立场可选择的，对吧？所以刚才雨下姊妹说的说啊，我们基督徒老软弱怎么回事，那就是刚才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啊，那就是说他们这个里边啊，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呢，这个属灵的生命啊还是个婴孩啊，这个还是个婴孩啊，可是我们的属肉体的那一方面呢还很严重啊，还非常强大。那么这个属肉体的这一方面啊，这个属肉体的这一方面呢，它是从世界里带过来的啊，所以这边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啊，因为这个是从世界里边带过来的。那么因此保罗说，我在你们之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世俗的文化非常强啊，所以要想在这里建立教会，要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能够把基督活出来的教会，对吧？那么呢，这个你就必须要走十字架道路，也就是必须把这个老我把它钉死掉，是吧？当然其他的地方的人啊也需要把这个老我钉死，但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呢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吧？这个老我不死是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啊，都成了世俗宗教的修行，又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去了，那么最后呢，当我们肉体死亡以后，进入永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里边，就是基督的生命，是唯一的了，我们把这种情况，把最后的这个情况呢，称为得赎。称为得赎，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信主之前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在律法以下的，在律法以下这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是定罪的这个。那么我们称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再被定罪了而是被称义了，对吧？这个然后等到我们肉体死亡了，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复活，所以这里是透过重生进入到得救的这个称义的地位上来那我们从这个世界这个基督徒的情况里边呢，我们进到得赎的这种状况里边去呢，是复活。这个复活这个动作这个从基督徒的地位进入到永生的这个地位里边去呢，是包括着我们肉体的复活这个肉体变了以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旧的肉体里面但是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是旧我 连同肉体都没有了啊，然后唯独这个我们重生之后的生命啊，加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进入了永生，我们就得赎了，我们就从这个世界啊被定罪的这个地位上了，我们就完全啊赎出来了啊。所以这个 Atonement Day 啊，这个得赎日，也叫赎罪日啊，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啊，在律法主义之下的时候啊，这个是在旧约啊，那么这个是呢新约，就是基督徒啊，那么到了永生的时候呢，是所有的约都兑现了，就整个神的救赎的工作都完成。所以在这一个图表里边啊，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理解了啊，就是这个咱们基督徒一生啊，从定罪到称义到得赎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得称义的这个地位上，但还没得赎之前啊，这个带着救我又有了新我啊，怎么钉死救我，然后呢怎么样是新我，主耶稣说你若不死就不能生啊，就是指的说这个救我他如果不死的话啊，这个新我就没法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两项是不能兼容的，它互相克的，水火不容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这里边要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啊，因着信，我们信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如果没有主的这个救赎，没有主的大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所以一切的世界上的宗教呢，都是在修行啊，在修饰这个救我啊，在装饰这个救我啊，只有这个我们在基督里，它是生命的更新啊。所以主耶稣说你若不背起你的十字架，不配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不想把救我钉死啊，你想得着新我是不可能的。那么保罗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啊，刚才咱读的经文里边，就是说你们是到如今我们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啊，仍然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这里边呢，除了自我比较强之外呢，还有就是心我还比较小之外，是个婴孩之外呢，就是我在这里边做选择的时候，我常常是听这个救我的，是吧，体贴肉体的，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救我的意志还在里边能够得以实现的啊，说这个不行的啊，罗马书里边说如果体贴肉体的话，那就是死啊，是吧，只有体贴圣灵的，那么才是生命平安啊，是吧。那么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是不是就我已经死悄悄了呢？还不是啊，他还活得很带劲儿。那么这个呢，就进入了一个救我死新我生，新我从一个婴孩变成长大成人，变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然后呢，这个救我就被打倒，被制服，他是被谁制服的？是被新我制服的啊。所以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所以他把这个我啊，是这个跟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从圣灵里边重生的那个呢绑在一起，然后共同来对付这个我的这个救我。那么这个过程呢，这个救我他要死肯定是苦的啊，但是呢，这个新我的成长肯定是喜乐的啊。那么面对这个喜乐呢，那个死去的苦，就保罗说就微不足道啊，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啊，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个新我的成熟啊。因为咱们将来到天家去的时候，一切的物质都带不了走，只有这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经过 这个战胜救我、制服救我而锻炼成长的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就是彼得后书里边说的啊，这个有了这个信心啊，加上德行啊，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啊，这一切啊，最后就是爱众人的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进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心我在我里边成长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这个神的神能啊，已经把这个关乎我们虔诚的事儿，这虔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至死救我，叫心我能够这个长大成人的这个事儿啊。所以脱离从肉体世界啊情欲来的败坏，也就是说脱离这个救我啊，然后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啊，那就是说我们的里边的生命呢，这个心我可以长大成人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生最重要的意义啊！我们今天活这辈子干嘛，对吧？就是为了使我们里边重生，然后使重生的生命在至死救我生命的过程当中锻炼长大成人然后呢，依靠着神的能力，依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智慧，圣灵的光照，对吧？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顺服等等这一切，然后不断的至死制服救我，然后使这个心我能够强壮起来。那么最后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啊，这个世界啊似乎是上帝暂时借给我们的啊，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万物啊，是神暂时借给我们的，让我们在这里边操练到了最后呢，这个世界要结束，我们的肉体也要结束，救我也要结束只有这个重生得救的被神称义的这个心我这个有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合在一起的这一个，那我们要进入到永生到了最后进到永生的就这个。好，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前三节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哎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因为马上就要到点了。好，关于这个问题，弟兄姊妹雨下姊妹是不是分析的清楚了？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姊妹怎么看，怎么理解呢？
哎，牧师，感谢牧师，感谢圣灵，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就看哈圣经哈圣父圣灵实在是奇妙哈，实在是大能。我又想起来哈，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那个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为天父祷告，对天父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还有那个保罗也在那个什么是说了吧，就是这个保罗身上有个刺儿，他多次求主，三次求主吧，说的主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了，在我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神的这个他的心意哈，他的意念，还有他的大能，他的智慧，实在是奇妙，让我实在是感叹，让我真是感动。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就是像那个牧师说的，他在主里一开始是婴孩，因为他救那个老我的肉体还没有完全死去，他是在那个被钉的十字架上也好，就是慢慢的死去。就说的，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基督徒软弱的过程当中呢，神让我们就是的，这软弱也不是白软弱，这是我今天就是真体会出来的。我们软弱不是白软弱，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只有我们软弱的时候，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求神就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然后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他得以做工。 啊，软弱的时候才把我们自己那种骄傲啊，那一切属世那些东西哈、啊，人在世人眼里看着好像是那有价值的东西呢，全部抛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真理的面前啊，用神用他的大能来重新打造我们，塑造我们，完了使我们就是软弱的时候，在神里边得到就是使我们刚强。哎呀，这个作为哎，实在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感谢神，感谢。
感谢主。
哎，佳牧师，这舍己呢，我再谈两句，就是说呢，刚才佳牧师讲的十字架啊，这个路加福音中呢，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人若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哈。你比如说你说叫一个人他出钱出力可能他愿意，但是舍己这个就是很难。你比如说哈、说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广东人他愿意喝汤啊，到哪儿他要喝汤，那个但是呢他喝汤要用水嘛哈，但是你如果送到一个沙漠的地方，就像我们和张牧师去了这个埃及那边沙漠，他水就跟金子差不多了，非常贵啊，可能夸张一点，但是非常贵，他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舍己，假如派你宣教，那你就要舍掉这个，那这个他养成这个习惯了，养成这个了，他是跟他这个贴在他身上的，对吧？那这就是舍己，是吧？舍己。你比如说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带出来了，但是呢他上帝这个舍己的功课他们学习，他们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讨厌这马拿这个单调的食物，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呢这个有肉吃啊，有翡菜纹这个香菜蒜葱啊，有围在右锅旁，那这个他要回去了，为什么呢？所以是出来了，但是你要他舍己，这个舍己贴在他身上，他嘴这个东西贴在他上面了，他要回去，但是你知道回去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法老可以随时把你头砍掉，就是说他把你当奴隶，他刀放在柜子里，他随时拿出来可以杀你，就是你的命不掌握在你的手中，这个圣经中这个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说，这给我们一个很这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道路啊，就舍己。今天你回到世界中，啊，世界中就是说，那么撒旦他这个可以随时啊，这个你进到他的这个管辖之下，然后他可以随时杀掉你，对吧？你死了就等于没有希望了，是吧？所以这个舍己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是贴在我们身上的，你比如说哈。这个我前不久看到澳洲墨尔本有个最富有的商人，对吧？他呢，他是犹太人，那他70多岁时他娶了个20几岁的，然后他把他老婆甩掉了啊。那么的话呢，我说那个还有一个澳洲的报业大王叫 Modoc 啊，他娶了好多太太，有其中华人邓文迪，后来又娶一个啊。那还有呢，我现在说比尔盖茨有宣布离婚了啊，据说有年轻美妙的少女。又上来什么呢？又上来，落入他的这个眼帘中了哈。那这些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他？因为他贴在身上，我有钱有势，啊，你让我捐钱捐那个，做很多什么慈善机构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舍己，你要把这个舍掉，这个是呢，靠十字架的功课，一定要靠十字架。因为约伯说过一句话，约伯呢，他当时在东方中最大，这个人就是说，按理说。在东方中说他可能是比加城都还富有，因为你看约伯记说他最大，他有多少牛啊驴啊，是吧？他这个最富有，但是呢约伯说过一句话，约伯说呢，我与我的眼立约，我怎么能恋慕啊这个处女呢，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对吧？就是他是伏在，尤其对于男人来讲，是吧？男人来讲，是吧？你看大卫他看到这个法示巴沐浴的时候，他就这个就是没有控制好，没有背起十字架的那一刻，那印着罪向下发展，所以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个舍己的功课，真是我们这个需要操练。谢谢牧师讲到这个关键的事情啊，我分享这一点啊。
好，弟兄姊妹啊，我们时间呢已经还有几分钟了，那这样我们先结束我们的聚会，然后呢有需要离开的就可以离开了，我们不继续往下查哈，虽然咱们今天只查了3节经文， 但是这三节经文呢至关重要啊，我们要理解我们什么叫做属肉体啊，什么叫做属灵，这中间的这个什么叫做属天国，什么叫做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属世界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边呢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参考了罗马书第八章啊，这个体贴肉体的事儿，体贴圣灵的事儿啊，这都怎么回事。那么这些呢从道理上我们知道了，然后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经文啊，非常关键的概念。好，弟兄姊妹，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这今天充满阳光与恩赐的环境下，我们今天我们每层教会兄弟姐妹们聚家中听你的传道人，你的仆人传达了哥林多前书的一些信息和教育，我们从中看到信仰的问题，第一个是不能错误的，道路的选择才是唯一的。哥林多教会神赐给的恩典是丰富的，但重要的是信徒内心得着正道才是重要的，并非外在的荣耀和表面的光鲜，这些都是属血气之人眼中的认为。教会产生纷争的原因也是人的罪行骄傲所引起，这些行为的人都是属世界的，属肉体血气之人，没有信主后重生的生命，十字架钉死的人理由耶稣才是无罪圣洁之身被钉死的，其他十字架钉死的人包括我们自身的肉体钉死都是罪恶之身，所以我们今天也获得了这个信息，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能拯救信靠他的人，生命的改变唯有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做到，靠人无法自力改变，所以主耶稣的到来废去律法，跟他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改变生命或重生的生命，做与神同行的人，在信仰中靠自己的修养无法脱离血气的肉体，所以必须靠神的恩典降下圣灵来带领帮助，才能不断的更新旧的属肉体的生命，战胜老的自我世俗的观念，最后进入属灵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当然战胜自我是很艰难的，靠人很难以做到，必须靠主的恩典圣灵的帮助，才能慢慢的脱离旧我。唯一的必须体贴灵的事，不体贴属肉体的事，如果还体贴属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只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徒，因此属灵的生命的造就也是牧师刚才讲的千锤百炼，不断的自负救人，靠神的圣灵精炼我们，最后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一切的成就和得着荣耀全归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满心的感谢和赞，谢谢你把这些宝贝的话语赐给我，真是你的道是活活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连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心思一念都能变为。按我们得救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用神圣言的小学令教导我们，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感到羞愧。我们是你宝血的重价买赎的，哎呀，是你在我们身上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一些婴孩，是属灵的婴孩，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奶，也照着世人的样子行。真理的圣灵来了，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自己。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让这句话不要突然的过去。亲爱的主，让这句话真是扎我们的心，在这个邪恶世淫乱的时代当中，主啊，求你真是光照我们，用你话，用你的话语的光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为基督的缘故，以极难凌辱逼迫软弱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你不离不弃的爱永永远远的陪伴着我。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散去之后，愿我们仍够，活在你的面前，你仍旧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你若，真是闭口不说，我们如同已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纪念我们的牧师，时常用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教导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真是在你属灵的生命上晋升。讨你的喜悦，主，谢谢你，谢谢你。实在在你面前说，浑身是口都无法述说你的恩典，只有感恩，只有赞美。亲爱的主，谢谢你。小孩子一点点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